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愿我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，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爱和祷告，爱和祷告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92篇，诗篇92篇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的力量，我的山寨。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
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
耶和
92篇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，恶人茂盛如草，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，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。我是被馨油膏了的，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九十二篇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四节，诗篇九十二篇第十四节，经文说道：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爱和祷告》。在一本童话书中，小熊维尼看着袋鼠妈妈跳着离开，他心想，我希望可以跳得像他那么高，可惜有些人行，有些人却不行，事实就是如此。我们常看见年轻或能干的人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，是我们做不到的，他们行，但我们却不行，事实就是如此。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，一旦做不到了，很容易让我们觉得自己不中用。或许我们不能再像从前跳得那么高，但因为时间和经验的累积，我们更懂得如何去爱人，懂得如何祷告。爱是我们能够给神给人最棒的礼物，这绝不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透过爱神和爱邻舍，我们就遵守了最重要的诫命。我们对一个人施慈爱或许只是举手之劳，然而圣经提到最大的恩赐就是爱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能够祷告。使徒保罗鼓励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我们的祷告是世界上强而有力的力量。实际上，爱和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服事，也是任何人都能胜任最有能力的服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那位借着我们行事的天父，他是大有慈爱和全能的主。每天起始勤祷告，时常安稳于主怀，时刻思念我救主，寻求机会传主爱。主爱充满我心，借我责及他人。
我们一起灵修，
我们彼此代祷，
每天不忘灵修，
时刻殷勤祷告，
灵命日粮
与您共勉。
他的话语我喜爱，我便为有福。
今天我们思想爱和祷告这个题目。腓利门书是一封保罗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的书信。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，是一个逃走了的奴隶。在当时的罗马帝国，奴隶社会地位是很低的，没有尊严，没有自由。当时对待一个逃走的奴隶，极可能要处死。 但保罗不轻看一个逃走的奴隶，他带领了阿尼西姆信的主，阿尼西姆成了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，以后成了保罗所亲爱的一位同工，和保罗一块侍奉神。保罗打发阿尼西姆回到主人家去，并且为他求情，请求他的主人腓利门接纳他，并且是以兄弟之爱接纳。腓利门书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结果腓利门书成了一卷里边充满爱和接纳的书信，成为圣经的正典。短短的一封书信，读来使人倍感温暖，让人看见希望。腓利门书八到十节，保罗说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保罗说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他不是倚老卖老，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或者属灵的权柄要求腓利门，而是凭爱心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。腓利门书第十一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，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谦卑，以及他那成熟的爱。保罗给阿尼西姆新生的机会，同时也勉励腓利门，激发腓利门的爱心，要他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腓利门书二十节，保罗说，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圣经第一次提到保罗是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那时保罗还是一个少年人，现在保罗已经有了年纪，已经是一位年长的弟兄了。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，保罗更懂得如何去爱人，更懂得如何祷告。今天很多人退休以后，以有了年纪作为借口，什么也不做，心想反正自己已经不中用了，就松懈闲散下来。要知道机器闲置不用，久了就容易生锈，一个人整天空闲，身体就容易出状况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不但不能让人青春永驻，反而让人衰老得更快。有一些老人家戏称自己是三等公民，等吃饭，等睡觉，等天亮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做三等公民，而是要我们做一等公民。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经文说，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。我们可以从职场上退休，可是服侍基督却是永不退休的。我们还能够学习，还能够爱，还能够祷告，还能够行善。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三节，诗人说，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俗话说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生命的老化不是以额头上的皱纹来衡量，而是看我们是否停止学习了。也许你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，觉得自己已经老了，没有用了。不错，按照生理年龄来说，我们不再像过去那么年轻，那样有活力，但是我们的心理年龄却不应当老化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知道神每天都有要我学习的功课，以及都有要用我的地方，并且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我们要有一颗积极学习的心，神已经预先定准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 摩西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是他75岁的时候，神用80岁的摩西把重责大任交给他。奥古斯丁曾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工作完成之前人是不会死的。神用有年纪的摩西做最重要的工作。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。箴言16:31，经文说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约伯记12:12，经文提到，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。所以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白发不是让我们徒增抱怨，不是让我们烦恼，而是提醒我们要展现成熟的生命品格以及智慧。年老不是不中用，年老神要大大的用。诗人说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诗篇71:9，大卫说，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。诗篇71:18，大卫又说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，从年幼到年老，他经历神信实的带领。申命记34:7提到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，时候到了，他勉励他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使他壮胆起来后继圣功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只是变老，而要变得更好。根据联合国的估计，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高峰，并在2050年以前骤降23%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中国将有4.38亿60岁以上的老人。老化的社会是无可避免要来到的。今天忧郁的老人家很多，因为厌世想不开自杀的老人也不少。我们不能阻止衰老，但是却可以不丧胆，因为外体虽然毁坏，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神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年龄使人的外体渐渐衰老，但我们的灵魂却是更加成熟。我们要看年老每个日子都是人生的精华，因为我们的智慧、爱心、人生的阅历、成熟度、我们的耐性，在神面前敬虔的祷告都是最好的。你要看太阳不是在正午日正当中的时候，而是在黄昏。黄昏的夕阳是多么的美丽，是那么柔和，那么绚烂。当彩霞满天，伴着夕阳的余晖，真是巴不得那个时刻能够成为永恒。夕照虽短，却是无限好。我们要仰望神丰富够用的恩典，不要让乌云遮挡了应有的光辉。老人的美不在外面，而在里面。神的旨意就是，即便到了年老，我们的生命依然是丰盛的，是结满果子的。今天可能你已经有了年纪，有没有继续结果子？是否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呢？民数记8:23-26，经文记载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，办会幕的事，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，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谨守所吩咐的，不再办事了。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，你要这样向他们行，虽然我们已经退休，仍然要在神的家里与弟兄一同伺候，不是老是想不开，眼见身体衰败就想安乐死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安乐死，他要我们安乐活。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继续让主使用。加勒85岁了，仍然不服老。他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 你说我已经老了，在神的家里我要怎么伺候呢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恒切祷告，警醒感恩，不要自怨自怜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趁着白日多做主工。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神继续借着我们做他的工。只要神用，我们就不会因为太老而变得无用。孙大中认识一对美国宣教士，他们到了退休年龄，从宣教工厂退休之后呢，就积极投入未婚妈妈的关怀辅导工作，关心美国青年人，为他们解决问题，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，给一时糊涂的年轻人带来指引和盼望。所以不要一直看自己说，哎呀，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，我已经老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不看神呢？当你转眼仰望神，你就有活泼的盼望。信心就是对环境的夸胜，信心就是对限制的超越，信心就是对神主权的降服，信心就是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若肯必定能，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能够加添我力量，使用我做成你要我做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只要神用，你就不会因为太老而变得无用。年龄只是个人的想法问题，只要你不介意，就不是问题。路加福音记载一位女先知亚拿已经84岁了，或说她就寡居了84年，她已经是一个老寡妇，并且不离开圣殿，禁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。亚拿的敬虔也记载在圣经里。老化好像拿走我们外在许许多多东西，我们失去了体力，失去了美貌，但是神已经把抗老化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属天的恩典和能力，不是外在的体力，是内在的灵力。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嘱咐提摩太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保罗渴望更多明白神的话语，纵使他即将为主殉道，他仍然寻求神。他嘱咐提摩太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。千万不要因为有了年纪就松懈下来，就停止寻求神，就不读经不祷告了。当雅各晚年体力衰败的时候，他仍然在床头上敬拜神，或者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，在神面前祷告。诗篇141篇2节，经文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，众圣徒的祈祷如香陈列在神面前。老年人可以成为神国度里一群祷告的大军，不要把时间心力消耗在惧怕和焦虑上，而是把一切的忧虑化为祷告，化为寻求神的动力。爱和祷告是多么美的服侍，主要使用我们的祷告，主要使用我们的爱心。我们肉体的眼力听力会衰退，我们眼睛看不清楚了，耳朵听不清楚了，但是属灵的眼力属灵的听力不会。我们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，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只是变得更老，而要在主的旨意中变得更好，要继续结果子，并且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们仍然唱着旧诗章。 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说你来了，不但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随着我们年岁增长，你引领我们更多认识你，更多的经历你，更多的享受你。感谢主，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恩。主啊，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，你没有丢弃我；我力量衰弱的时候，你没有离开我。你永远的爱来爱我。主啊，有你同在就是天堂，有你同在年老也是祝福。虽然我们肉体和我们心肠衰残，但是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们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赞美，我要歌颂，我要传说你的大恩和大爱。祷告感谢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